书《灵魂永生》第五章，思想如何形成物质，交汇点。第五章，在你读本页上的字时，你悟到你在接受的资料并不属于字句本身，印刷出来的文字并不包含资料，而是转达资料。如果资料不是在纸页上，那这被转达的资料又是在何处呢？当你看报或与别人谈话时，同样的问题也适用。你们实际的字句转达资料、情感或思想，但显然思想或情感与字句并非同一东西。纸上的字是象征符号，而你们同意与它们相连的种种意义。想都不想的，你们把以下事实视为当然：象征符号并非实相，而字句也不是他们试图转达的资料或思想。现在同样的，我告诉你，物体 objects 也是象征符号，像字句一样转达一个实相的意义。真正的资料并不在物体内，就像思想也不在字句内。字句是表达的方法，同样的，实质物体也是另一种表达媒介。你习惯于你借语言直接表达自己这个概念，你能听见你自己说出它，你能感觉你喉头的肌肉在动，而如果你有觉察力，你能感知在你自己体内的众多反应，那些伴随着你言语的所有的活动。物体是另一种表达的结果，你的确像创造字句一样的创造了它们。我不是指你光用手或由制造过程来创造它们，我是说物体是你们人类进化的自然副产品，就像字句一样。但是审查一下你对你自己的言语的知识，虽然你听到字句并且认出他们的适当性，虽然他们也许多少接近你想表达的感觉，他们却并非你的感觉。在你的思想与你对他的表达之间必然有一些缝隙。当你领悟在你开始说一句话时，你自己都不很知道你将如何结束它，或甚至你如何形成字句时，言语的熟悉性开始消失。你自己并不有意识地知道你如何操纵庞大的符号金字塔，由其中选出恰如你所需的那些字眼来表达某一个想法。就那件事而言，你甚至不知你是如何思想的，你不知你是如何把这页上的这些符号转移为思想，然后储积起来，或把它们变成为你自己所有。既然在意识的层面上，正常语言的结构极少为你所知，那么你同样的对你所做的更复杂的工作，就如经常地创造你的物质环境作为一个沟通与表达的方法，也不知觉就不足为奇了。只有由这个观点，物质的真实本质才能被了解。只有由理解这种思想与欲望的经常转移的本质，并没意为字句，而是成为物体，你才能领会你是真正超越情况、时间与环境的。现在你可以休息。一个附注，我很高兴。高兴什么呢，赛斯？我很高兴这张起头起得好，因为我想我发现了一个比喻，一个能把读者由物质形象的人造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真实比喻。当读者把物质形象 当作他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时，他即会领悟他自己的创造力。现在很容易明白，你把感觉转译为文字或身体的表情与手势，但却不那么容易了解。就如你把感觉转译为符号，符号变为文字一样，你也同样不费力地、无意识地形成你的肉体。你一定听过环境代表某一个人的个性的说法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象征性的真理，而是实际的真理。在纸页上的字只有墨与纸的实相，它们所传递的资料是不可见的。作为一个物体，史书本身只是纸与墨，它是资料的运送工具。你也许可以争辩说，书是人工印制的，而非已经印好装订好而突然由鲁伯的头壳中蹦出，然后你必须借或买这本书。因此你可能想，当然我并没有创造这书，有如我创造我的字句一样。但是我们结束前，我们将会明白，基本上说，你们每个人创造了你们拿在手中的书，而你们整个的物理环境出自你们的内心 inner mind， 就好像语言出自你们的口一样自然，就好像人形成他自己的呼吸一样，他也同样不自觉地、同样自动地形成物体。今晚的口授结束，赛斯晚安，谢谢你。